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今年报税了吗？
哎呀，我给忘了，现在再去退税会不会罚款啊？
感觉去年也没多挣多少，但交的税一点都没少。
那你是不是忘记做抵税了？你知道吗？很多支出只要符合要求，都是可以用来抵税的。
欢迎收听税务知识讲座，您手中的税法手册，生活中的税务顾问。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宁馨。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的节目时间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 Profession Accounting 会计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 Rich 来跟您聊一聊生意结构的相关话题。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税务相关的问题。那首先呢，我们来联系 Rich， 你好。
哎，你好，明星。
哎 ，Rich 老师，非常高兴能邀请到你哈，参与我们的节目，做客我们的听众热线。那今天呢，既然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关于小生意以及生意结构的相关的话题的话呢，那想首先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澳大利亚都有哪些比较常见的生意结构呢？
好的，明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明星好。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在电波上相遇了。这期节目很特别，也是我和宁馨的第一次合作，以前是很俊杰，又是在圣诞和新年前最后一次和大家见面。在这里，我仅代表 Profession Accounting 的全体员工，预祝大家圣诞愉快，新年快乐。我们华人啊，来到澳洲，很多是从事小生意的经营。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大家的是，对于小生意的定义要跟大家重复一下。什么样的生意会被定义为小生意，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这个公司，就是这个生意的年营业额、年流水要在5000万澳币以下，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就是这个生意的被动收入不可以超过营业额的80%。简单来讲，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所从事到的，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这些的生意全部都是小生意。在澳洲，我们的这个小生意的主要的结构分为 ABN Partnership Company and Trust。 今天我们就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我们争取都介绍得到。我们常说要万丈高楼平地起，楼越高地基就要越稳，在生意上也是这样，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生意结构，往往才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先说结论，不存在一种最佳的经营结构。经常有朋友问我说 ：“Rich， 我要做一个，要打算要做一个自己的生意了。”那哪种生意结构最好？存在即合理，只要你能够在市面上见到的结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存在孰优孰劣，只存在于这种结构适不适合你这么一种说法。举一个例子，就是西装虽然好看，庄重严肃，但在沙滩上穿是不合时宜的。这就好比像泳衣，如果在当代，在 Manly， 我们穿着泳衣可能去骑自行车、逛冰淇淋店，这个没有问题。但穿着泳衣出现在 CBD， 出现在 George Street 上，不是不可以，不雅而已。OK， 我们讲第一个结构，第一个结构叫做 Sole Trader 或者是 ABN。字面上可以简单翻译成澳洲的生意号码。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把它翻译成个体户，因为我们对这个词可能会更熟悉。个体户顾名思义嘛，自负盈亏，自己是自己的老板。这个生意结构适用于生意刚刚起步，或者是兼职，生意规模不大，但是还是怕麻烦的朋友。ABN 的申请啊，它不需要找会计，只要自己英语 OK， 在网站上面就可以申请到这一串11位数字的号码，有了它就可以开始自己的生意了。它也就是讲 ABN 所有的这些特点在公司里面都会有，它也这个 ABN 可以去注册一个 business name， 有的时候出于市场营销的考虑，觉得 ABN 好像没有那么好听，那我们可以去注册一个很好听的你自己喜欢的 business name， 这 ABN 也可以去注册 GST，也可以去雇佣别的工人，可以去注册 PAYG tax withhold，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熟悉的，我们更熟悉公司这个结构。公司有的特点在 ABN 上基本上都有，它的缺点呢也显而易见。在法律层面上而言 ，ABN 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和个人是紧紧绑定在一起的，没有办法分离。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也是我的客人是做清洁生意的，就是不小心，他雇佣的员工打碎了客人的一个古董，还不是特别值钱的这么一个杯子。那么那如果是 ABN 的话，那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生意结构，都需要对客人进行赔偿。那如果是 ABN， 如果这个杯子特别的昂贵，那么这个 ABN 的持有人 Sole Trader 名下的私人财产也有可能会涉及到风险，也有可能会就是会有涉会有可能会牵扯进来，私人财产得不到一个有效的保护。这个原因就在于 ABN 的一个本质上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是和 ABN Holder 跟这个 Sole Trader 紧密绑在一起的。那如果说我们用别的形式，比如说用公司去做，那公司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对于出于财产保护的这个角度上来去讲，跟 ABN Holder 去比，它会有一个先天性的一个优势。
律师，我想问一下哈，听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常说所谓的什么有限责任、无限责任，那放在这里 ABN 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无限责任的一种？
可以这么理解， ABN 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把你私人的财产跟你的 business 的财产进行一个有效的分割。它跟公司，这就是它跟公司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不同。公司就是公司，我们看不见摸不到，那它就在存在在这里，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有利有弊。但是它的优点是它简单省事情，不需要，甚至ABN holder 个体户不需要去开一个独立的银行账户，可以跟你的买菜的银行账户扛办在一起。你当然可以去开，但是税法上来讲，你没有义务去独立的开设一个 business account。各个方面来讲，其实是税务局其实想的是蛮周到的，这就适用于这些生意刚刚起步或者刚刚做兼职的这么一些朋友，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这就是，简单来讲，这就是 ABN 的一个特点。
了解了，那我们看到哈，这个其实在澳大利亚有很多种这个生意结构， ABN 只是其中的一种哈，就是刚才我们Rich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关于个体户相关的一些相关的信息。不过听众朋友们，现在呢已经到了澳大利亚时间东部时间的早上的8:30左右哈，接下来我来快速的跟大家回顾一下新闻大事件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跟Rich老师一起接听我们的听众热线。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今年报税了吗？
哎呀，我给忘了，现在再去退税会不会罚款啊？
感觉去年也没多挣多少，但交的税一点都没少。
那你是不是忘记做抵税了？你知道吗，很多支出只要符合要求都是可以用来抵税的。
欢迎收听税务知识讲座，您手中的税法手册，生活中的税务顾问。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税务知识讲座的听众热线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注册会计师 Rich 跟您聊一聊生意结构的相关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所有和税务相关的问题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Simon 您好。
哎，你好，
请讲。
早上好。哎，我有一个问题啊，要咨询一下。那最近我收到那个税务局有一个信过来，说我的贷款公司 Private Lender 已经委托了一个 Receiver 来接管我的公司。我想问一问，就是这个 receiver 他的权利是不是能把我的房产 那卖给别人，就不通过我的同意，他觉得那个价格哪怕低或者怎么样也可以自动处理一下，那我就很麻烦了，那房产就被贱卖了啊。我想问一问有什么方法能保证比较公平一点。
嗯，
三本您好，我听到了您的这个问题。我想问的是，有贷款公司的变更，然后产生了 receiver 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原因是什么？是我们有一些什么事情被税务局审计到了，或者是怎么样？
是这样，因为贷款公司跟我有签一个合约合同，那
贷款
合同啊，
你有买投资房，还是买投资的一些 commercial 的一些物业，或者是 residential 的一些物业？
哦，那个是我贷款，然后做来开发的。他要求我做那几件事，但是那几件事
你没有做，
我
default
没有做，没有按时做，他就发一个信过来说 notice。Of default， 就是要我马上把款
，OK，
啊，要还给他，
OK， 我懂您的意思。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有一点点超纲，您的这个问题更多的应当是咨询律师。我只能说根据我的经验，我觉得在目前这个程度上来讲，还不是那么的严重。税务局没有这个，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税务局没有这个意图要去冻结你所有的资产，所有的现金上面的流动。通常如果纳税人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叫做 garnish notice， 这封信比您收到的这个 default notice 要严重的多。如果纳税人收到 garnish notice 之后，这个纳税人名下的账户会被冻结， rental income 会被冻结，股票会被冻结，投资房、投资物业，即使是通过中介去打理的，中介有权把它冻结。也就是我现在看上去，您收到的这个 default notice 是，当然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这就提醒我们接下来要采取正确的行动。我建议您去联系律师，这方面相关联的律师，还没有到 garnish notice 那个程度，这是我对这件事的理解。
也
就是说，我的结论是，他现在暂时可能不会去动你私人的财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不需要采取紧急的一些行动。
那个信，税务局那个信是说，
税务局
有一个 controller appoint，
也就是说，可能还会到清算的那个阶段，还没有到清算的那个liquidation， 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哦，还没有。
对，所以您现在要联系律师。您的这个 case 看上去不是会计的这个服务范围，要联系法务律师。对，
好的，
谢
谢三本先生，
谢谢您三本，
希望能帮到您。当然我们在这里也特别说明一下哈，因为我们的税务热线节目呢只能提供一般性的税务信息哈，税法因人而异，遇到这种比较困难或者比较复杂的情况，还请您联系澳大利亚税务局或者您的会计，或者像律师这样的专业人士寻求具体的帮助哈。瑞水老师，刚才我们聊到了关于 ABN， 也就是 sole trader 的问题哈。刚才您说了一个概念，我没有特别的明白，在这里想让您解释一下。您说一个叫被动收入要小于80%，对不对？
对。
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被动收入吗？
是明心老师听得非常的仔细。这个被动收入，简单来讲就是来自于分红、股票的利息，股票的分红，利息收入，这些就简单来讲。就是不干活还能得到的钱，我们就把它理解为被动收入。
也就是说以你这个 ABN 为主体产生的这些利息和分红收入。
可以这么理解。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哈。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是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的节目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793231300-799-323已经开放哈，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听众热线参与节目，咨询税务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Peter 先生。 Peter 您好。
你好。
哎 Peter 请讲。
我想问一下这个 如果我这个报税，报税的话，我现在还没有报，因为我估计我可能是要欠税局的钱。如果这种情况，不是报完税，必须如果到欠税局的话，要马上要给税局付呢，那就等我有这个手上有钱了再付了。
嗯。
OK， 皮特先生是这样，其实您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我们现在这个报税的这个动作还没有做，您自己预估我们做完报税这件事儿之后可能要欠税务局的钱。是这样，就是说我的建议是报税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英文叫做 tax return， 但其实我们不一定能把钱 return 回来，有可能还要把口袋里面的钱再交给税务局，这个动作每年都要做一次。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从你申请拿到税号那一天起，每一年都要跟税务局去做。您现在欠税务局的钱，这是您自己的一个判断，是不是真的欠？我们首先打一个问号。其次，如果真的是欠税务局的钱，这件事儿也要及时去做。做完之后，其实税务局一方面它是一个法律的制定者、执行者，另外一个方面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些有人情味的地方。通常情况下，如果纳税人收入手头没有收入，或者是由于生活当中的各种突发的事件没有收入，您的会计师可以帮助您去申请一份叫做 payment option payment plan 的这么一个东西。也就是简单来讲，比如说我欠税务局1000块钱，那我跟税务局说，那说这个纳税人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说身体不好，比如说婚姻出现问题，打个比方，然后呢可以跟税务局申请一个无息的付款的这么一个计划。大概可能这个1000块钱不需要一次性付清，可能是在未来的12个月或者6个月里面逐次的每次把这个钱还掉。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模式，用来当纳税人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通常可以采用这种方式。但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及早去做。如果我们拖到了，如果我们有 overdue， 有了不及时的报税，那么这个时候还有可能会产生利息或者是罚款，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也就是说一码归一码，该退税该报还要去报，不要担心因为欠税务局的钱，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可以跟税务局去申请一些付款的一些计划。如果这些理由是正当的，是充足的，通常情况下根据我的经验，税务局会同意的。他一方面就像我讲的，一方面他是一个铁面无私的一个法律的执行者，另一方面他也有他人情味的地方在里面，不是那么的死板。
因为我找会计师报，应该到明年5月份之前都可以。
您是一个误区，我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没错，会计师他是有一定的权限，可以把您的报税的日期推迟到明年的5月份。但这个前提有两个，第一个，您自己的纳税记录，您自己的报税记录必须要十分的完好。如果那报税记录不完好，就是经常会 overdue。那么即使会计把你放到他的 portal 上，那你的退税日期不可能延迟到下一年，这是第一点要讲的。第二点要讲的就是说，您得有一个会计师。如果是自己的话，只是通过 MyGov 这个 APP 去退税的话，是不可以有这个退税的延期的。所以不一定有了即使有会计师，也不一定意味着您就自动的得到了纳税上的豁免，时间上的豁免，这个不一定。
我说应该都是会计师。
也就是说您是有会计师的 ，Peter 先生。
上周我收到了税务局的一封信，他说你今年一税还没报，然后我想，因为我问我会计，我会计说不着急，5月份之前报都没问题的。
那瑞智他像 Peter 先生这种情况是一般是为什么呢？明明有会计师，但是却还是收到了 ATO 的说你今年的报税还没报的这种信。
这里面的原因就很多了，就像我讲的，可能是因为 Peter 先生以前，我在想啊，我只是一个猜测，可能 Peter 先生以前的报税有延迟的， 有 overdue 的这么一个记录，所以有可能会收到了这么一封信。
嗯，
但通常情况下不会收到。
好的，那可能皮尔先生还是需要跟他的会计师再去二次确认一下。
对对对，因为他的会计师更了解他的情况嘛。
嗯、
对，
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谢皮尔先生，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们，现在是 SBS 中文普通话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的节目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注册会计师 Rich 来跟您聊一聊生意结构的相关话题。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793323已经开通，欢迎您继续拨打电话参与节目咨询税务相关的问题。不过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来会继续为您接听听众电话。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注册会计师 Rich 来跟您聊一聊生意结构的相关话题。那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 13007993323参与节目咨询税务相关的问题。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接听听众热线。这一位是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啊，你好，你们好。
您好，
就是我想
请教徐先生，
那家两个小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假如是 pension 呢，假如他每年有利息的收入几百块钱或者一千块钱这样，需要报税吗？
嗯，那第二个问题是啥？嗯，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假如我的工资是拿那种 salary package 的，就是有10000多块钱那个免税的，就是。
嗯，
假如这个钱他是公司是用一个另外一个银行卡发，把这个钱发到这里头去的，这个钱呢不能提现金，只能是使用。假如这个卡到年底没有用完，
嗯，
这个钱是不是退回去了
？OK， 我大概给您讲一下，徐先生。第一个问题，利息收入，我如果您是 PR， 如果您是 PR， 您是 PR 吗？
对对对 ，PR。
对，如果是 PR citizen， 简单来讲，如果是 PR citizen 或者是签证，学生签证大于6个月的学生，在税务上都会被当作税务公民。对于澳洲的税务公民来讲，这个 interest 利息的收入，这个是需要去缴税的，这个毋庸置疑是需要去缴税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谈到了这个 salary package， salary package 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用于避税的这么一个策略。通常常见的是在一些，比如说医生、护士，在这些行业里面更常见。Salary package 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减少 taxable income， 用来去减少应课税收入。简单来讲，收入是10万块，那可能有2万块钱用于去买车，或者是用于跟车相关联的加油啊、服务啊、保险呀、啊。然后 salary package 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就是为了给纳税人提供一些福利，除此之外，它可以去减少，应课税收入。也就是说，salary package 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应课税收入。您提到了一张银行卡，这张银行卡其实，这个我不好去解释，因为每个公司各种各样的，salary sacrifice 都不太一样，常见的。只能说比较常见的是，这个公司的老板提供车辆，或者是提供健身房这些福利。也简单的来讲，这件事儿其实您不用特别的去担心。您的会计在做给您做报税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依赖于您的雇主上传给税务局的信息。他上传给税务局的信息里面已经把 salary package 的这一部分已经减去掉了。也就是说，我 care 你的 salary package 是多少？作为会计，我只 care 我只关心你的应课税收入是多少。这个数字是白纸黑字的被你的雇主已经上报给税务局了。作为会计，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这个 portal， 我们通过这个桥梁就可以看到这个数字。我们不，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更 concern 的点。我们不太 care 你 salary package 是怎么签的，这其实，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个 salary package 五花八门，
嗯，
什么样的都有啊，还有健康保险、医疗保险，有的是车，有的健身房，还有别的，各种补贴补助，这个没法去讲去计算，原则是我们是看雇主上报给税务局的数字，这个数字是减去了 三个月 package 之后的一个净的应课税收入。
嗯，好，希望能解答您的问题，徐先生，好吗？嗯，好的，祝您顺利。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哈。这位是 Michael 先生 ，Michael 您好。
Hello， 你好。
您好，请讲。
我想问一下会计师，从中国收到的退休金需要报税吗？
嗯。
OK， 我斩钉截铁需要。如果您从国内收到退休金，还是其实您这个问题跟上面的那个徐先生的问题有一点类似，这个收入是否需要报税？简单来讲，最主要的一个前提，我要看收到收入的这个人在澳大利亚是否被划作为税务公民还是非税务公民。如果您在澳洲生活，在拿到了 PR，PR 只是判断税务居民的一个工具，它并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条件。简单来讲，如果你有一个很强的 intention， 有一个意图，或者实际真的就在澳洲生活，那么显而易见，您会被当作是澳洲的税务公民。被当作是澳洲的税务公民之后，需要您的全球收入都是您的应课税收入，那中国的退休金自然包含在里面。如果您的收入包含到了中国的退休金，我知道您下一个问题是，这个会不会影响您的 age pension？ 会影响。因为我们在做 age pension 的时候，我们是要看，就是养老金嘛，我们是要做两个测试，第一个是 asset test， 就是您所有您名下的所有的资产的测试，第二个就看您的 income test， 您的收入测试。您中国的退休金那一定是您的 income 的其中的一种，如果这个收入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这个是一定会影响到您的澳洲的 age pension 的。
哦，好。另外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中国的退休金在报税以后，打不打税？
这个是取决这个是 OK。我们讲每个人的收入是在澳洲，还是第一个问题？其实两个问题都是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非常的紧密。如果是澳洲的税务公民，每年基本上会有一个20000左右的一个免税额度。如果您没有投资房的收入，没有炒股票，没有比特币，如果您只有纯粹的收入都是来自于退休金，退休金的收入还不到20000澳币，那么您是不需要缴税的。
嗯，希望能帮到您，麦克先生。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方女士，方女士您好。
您好，
方女士，请您简要的说明您的问题好吗？
好的，我是一个催收的。然后呢，在我的在我的商店里，我买了一个 public liability insurance。
OK。
那么，如果 something happen， 那个赔偿的话，会涉及到我的个人财产吗？
这个 depends。通常来讲 ，public liability 就是说，我们经营一个商场，或者是在我们经营一个店铺，或者是在商场里租了一个店铺，客人进来，打个比方说滑倒了，因为地下有水。这种情况下会涉及到 public liability。我个人的感觉，如果是只是因为摔倒这件事儿发生，我们又有了 public liability， 这个您私人名下的财产应当不大会受到影响。我只是说只是针对于这种情况而言，但是无论怎么讲 ，so trader， 它就像我刚才讲的，它结构简单便宜。更灵活，但是它一定有它的弊端。它的弊端就是，我其实可能今天也没有时间去往下面去讲 company 的一些东西了。它的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跟公司相比较而言，您自己私人名下的财产所面临的风险会更大。
嗯，就是说，
我简单是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如果客人摔倒了。这个客人摔得还很严重，您买的 public liability 的那个保额是否能够 cover 到这个客人所需要治疗的费用？如果能 cover 当然好，如果 cover 不了，我觉得您自己私人名下的财产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就是到时才能知道。
对，到时候才能知道。所以这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例子。我还有一个例子再给您分享，就是我有客人在 Westfield去做一些小生意，去租了一个门面去做咖啡也好，做奶茶也好。由于疫情， 这个生意不好，那可能就赔了很多钱。但用公司去做，我们当然不鼓励这种行为，用公司去做，可能最后结果就是公司会涉及到很大的风险。但公司通常来讲，都是一个空壳。
好的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不得不打断二位。那这个 Rich 老师，能不能再麻烦您一句话总结一下您最后这个例子？
我最后的这个例子就是我是想说，跟 Sole Trader 相比，公司税率会更优惠，会在财产的分配上会更灵活，然后其次对个人也有更多的保护。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Rich 老师的介绍哈，听众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了。我们的税务热线节目呢只提供一般性税务信息，税法因人而异，请联系澳大利亚税务局或您的会计了解您的报税工作。我是林星，明天再见。